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0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修大法，抓紧机会讲真相，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明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我于1996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三年的学法修炼给我打下了较为坚实的个人修炼的基础。迫害开始后，每个大法弟子都面临着严肃无比的选择，坚守自己的信仰还是放弃信仰。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兼修法轮大法。一，抓住一切机会给基层警察讲真相。从1999年7月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以来的20多年中，我从未将这些基层警察看成是有意跟我过不去的人，他们只是在被蒙蔽中执行公务，只要使他们了解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就可破除中共邪党的欺骗谎言，他们就不会盲目地追随邪党作恶了。因此我就确定了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以礼服人的做法。迫害一开始，警察逐一上门搜书，我就向他们阐明，这些书都是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是我花钱买的，凭什么让我交书？这不是我有意跟你们过不去，你们去向领导汇报好了，让他们来找我。就这样，我一本书也没交。在这过程中，从居委会办事处到户籍警察都认为我这老头子不好对付，于是他们就约定一起来了。我让他们入座后对他们说，你们可知道我是1994年刚满50岁就病退而等死的人，可从1996年修炼法轮功之后，我起死回生，至今一分钱药费没花，现在不让我练功，你们谁能保证我不再生病，而且保证能给我报销医药费？对此他们无人回应。我接着说，既然你们做不到这两条，你们不让我练法轮功，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我接着说，你们放任贪腐不管，却对一些信仰真善忍的练功人大动干戈，还要株连亲友，大有赶尽杀绝之意，这只有那些思维错乱者才会做出如此荒唐的决定。说到此，其中一人说，取缔通告中也承认大多数练功人不是为了搞政治，而是一些国外的反华势力想利用你们搞政治。我回答说，法轮功师父明确规定，法轮大法的弟子不准参与政治，这三年多来我所接触的练功人没有一个去参与什么政治的，现在仅凭一个想象出来的什么反华势力就予以取缔，从而剥夺这些人的练功权利，这是在将这些人往死路上逼。说到此，又有人说，通告中规定党团员不准练功，你可是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我回应说，为了练功，这个党票我可以不要，现在是由你们开除我的党籍，还是要我写个退党声明给你们？我这样一说，他们说，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了，就等于是我们没做好你的说服工作，就要扣我们的工资、奖金，甚至下岗失业。我说，这不又是在搞文革中的挑动群众、斗群众了吗？经过如此几番的交流，他们也大体了解了一些法轮功的基本情况，也破除了他们由于受中共邪党欺骗宣传的一些负面思维，有点能理解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与意志了。随之交流的气氛也越来越好了。最后我说，我知道近来你们多次上门找我都是上面的指派，而不是跟我个人过不去，在取缔法轮功这个问题上，当时六个常委都不同意，而是江泽民执意为之，现在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维护作为一个合法公民的练功的基本权利，只要你们不限制我在家学法练功，不执行江泽民株连子女的迫害手段，我就不再去北京，否则我还会去北京上访。2006年，派出所负责刑侦案件的警察告诉我， 你江苏老家说你向他们提供了有关的大法资料，这是由省公安厅督办的跨省大案，需立案审查。于是就将我非法送进了拘留所。在见检察官之前，我就准备好了申诉材料，我当面交给了他。我说，我只是一名为了驱兵健身的练功人，你可以了解一下我所在地的基层警察，我不认识那位控告我的老家人，我要做又何必舍近求远呢？于是这位检察官走访了居委会、办事处、户籍警察等基层警察，没有一人说我坏话。最后检察官的结论是证据不足，不予批捕。被非法关押到第37天，我就回到家中。这是我自修炼法轮大法以来受到的唯一一次直接的迫害。早在2004年年底，海外大纪元网站建立了退党网站的第一个月内，我就上网发了退党声明。其后读了师父的新讲法，我知道了讲真相的更多法理，我就利用各种机会更加理智主动地去接近基层警察和居委会这些人员，给他们讲真相，与他们相处的也就越来越好了。对于退休人员每年一次的认证，前居委会主任就曾多次让办事员直接给我办理，还说这老头活得可精神呢。设在我家的每周多次的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他们从未干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我悟到，讲真相不仅是揭露邪恶、制止迫害的利器，也是唤醒世人、挽救众生的法宝，更是大法弟子要兑现的誓约。二，随机随缘多救人。2017年4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家学法，门铃响了，我问是谁，回答中听出了是辖区户籍警察，他从他的前两任同事处了解了我因病提前退休及修炼法轮功后恢复健康及大法遭到迫害后我兼修大法的决心等情况，在此后的多年中他也从未找过我的麻烦，我一直想找机会与他好好谈谈，今天他主动找上门来，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我让他进屋了，哪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户籍警察说是新来的同伴，接着他问我还练不练，我回答说你是明知故问，我哪能不练，否则我活不到今天。于是我随即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1994年刚满50周岁病退时的，另一张是我近期的，我递给那位首次见面的警察看，以证实我刚才所说的真实不虚。就在我向他们继续讲真相时，熟悉的那个警察的手机响了，他就转身去了我的另一个房间，我想他可能是去那边通话，也就没在意，就继续给新来的讲。此时我突然发现他手中有个小录音机，我顿觉异常，于是我立即去了户籍警去的那个房间，见他正在对着挂在墙上的真善忍条幅照相，摆在小桌子上的打印机上盖着的纱巾被揭开了一半，屋里还有录制光盘的机器，橱柜中挂着的大法师尊法像、大法书籍等，想必他都照了相。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以前从未见过你这样，现在镇压法轮功的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都已进了监狱，现在可不是你邀功请赏的时候了。他略有点惊慌地说，没什么没什么，我们不会给你找麻烦的。随即两个人就慌乱地草草收场了。我大学同学的一个女儿因在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而遭绑架，她父母与她都是受我影响而先后走入大法修炼的，她父亲虽然在几年前去世，我仍然一直与他们母女走得比较近，现在邪恶正在追查她的真相资料的来源，在这种背景下，警察的突然登门使我觉得很可能与同学被抓的女儿有关。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她母亲家，得知几乎与户籍警去我家同时，他母亲的辖区的派出所人员也去了他母亲家，另一位与同学女儿联系较多的同修家也上演了同一幕，这就证实了我的判断， 这是邪恶在为此案取证。我怎么才能阻止另外空间的邪恶继续操控世人犯罪呢？面对我家满屋随处可见的大法书籍、真相资料、设备，尤其是师尊的法像、大法条幅等等，我又该怎么办呢？考虑再三，我决定走为上策。我判断当地警方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不敢破门抄家。随着政法进程的迅速推进，邪恶已经撑不了多久了，因此我决定先回老家暂避，以观其变，同时加强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的大妹和大妹夫是当年的中学校长，他们两口子都是我1997年初去老家弘法时得法的老学员。这么多年来，他俩不但顶着邪恶的压力走过来了，还成了当地的协调人之一。现在他们住在县城，与其他同修联系起来更为方便，我就决定住他们家。通过他得知，现在各地都建起了学法小组，有各自的家庭资料点，近年来也再未发生过受迫害的事。为此，我为家乡的同修们感到高兴。我又想起了20年前我回家弘法时接触过的那些有缘人，他们现在的状况如何？于是我决定进行一次回访。我老家距县城有40多里地，当日往返近百里，现在有城乡公交车，出行很方便，但为了能更好地向世人证实法，我决定骑自行车前往。我现在已经是70开外的人了，可我容光焕发，已秃顶多年，现又长出了婴儿般的黑发，与周围黑白相间的头发形成了明显对比，这就更增添了一抹神奇色彩。而且我还能从县城骑车来探访亲友，所以当我一出现在多年未见的乡亲面前时，他们的那种惊愕欣喜之情表露无遗。通过简单的交流，了解了他们各自对大法修炼的态度，我就针对不同的心结讲真相，破疑解惑，一般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使不修炼的人认同法轮大法好，帮助老同修继续在大法中修炼下去。其中就有一位我上小学时的老校长，他为人正直善良，现在虽已90高龄，可依然耳聪目明。我是他当校长时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因此在他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常以我作为激励学生们的例子。据说后来他听说我练了法轮功，他感到极其失望与不解。这次我回去看望他，首先让他看了23年前我50周岁就病退时的照片，以及另一张近照，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我再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就能接受了，从而改变了他对法轮大法负面的看法。对那些在迫害发生后因怕心而放弃的昔日同修，我就跟他们讲这么多年我是如何坚定修炼并平安地走过来的，以及身心受益的情况，从而唤起了他们对法轮大法美好的向往，一般都能说动他们。而对那些处于不同修炼状态的同修，我们通过交流切磋，都能达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好效果。因为我本身的好形象，再加上我的良好心态，就是最能说服人的真相。也就是说，修好自己，就是在证实法。大法弟子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几乎都有一个共识，就是长期陷在某个困境中时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找不到自身执着的所在。现在正法修炼仍未结束，这就是说，我们仍有时间去找到它，在做好3件事的同时，在个人修炼上精进再精进，把自身的执着赶快修去，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个人的一些修炼经历与浅见，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望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才能走正师尊安排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明慧网发表了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等多篇关于技术同修的文章，对技术同修是个全面思考和反思并提高上来的机会，受益很多。我在这条道路上磕磕绊绊也走过了19年，近期也有一个切身体会，想和技术同修切磋。2001年年末，我从劳教所被迫害回来的时候，本地资料点刚刚被严重破坏，包括资料点在内的10名左右的参与救人的同修被绑架。听说有的同修遭酷刑迫害，抬出来的时候都是血衣血裤。这些恐怖的消息让我感到害怕极了，但是在家人同修的帮助下，我还是拿起珍贵的真相传单走向居民楼，贴到住家的门上。那是同修从雨中捡到的一份传单，后来复印出来的。开始的几个月，我都是以这种方式救人，留一份找认识的复印部再复印几百份。因为害怕，每次就带10份真相传单和几个真相小粘贴出去，几乎每天都做。在坚持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发现复印出来的效果越来越差，内容太单一。这时我们意识到本地没有资料点不行，可是那时候我们周围没有懂电脑打印机的，怎么办？刚刚被迫害回来的我虽然很害怕，但那时很多事情把我摆到那一步，想逃避不行，不做都不行。在无奈的情况下，可能是生命深处的那种使命被唤醒，我开始琢磨如何做资料最安全的问题。最后我认为在三个方面必须做到。一，刚从劳教所回来的我在家做资料风险太大，所以只能离开母亲家。而年迈的母亲已经苦苦地等了我一年，说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母亲虽然害怕和担心，但还是拿出租房的租金叫我走。可老人家不敢在资料点住一宿。在我生日那天，他过来，听见机器声，还是回家了。后来母亲在师尊的点化下，自己决定要去资料点，每天忙碌于刻录光盘、压模、分装资料。期间，师尊也在天幕上显现另外空间的景象，鼓励他。80多岁的母亲也幸运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直到迫害形势再次严峻的时候，母亲因为担心和恐惧，心脏出现了问题，突然在资料点离世。我能够体会母亲的压力，我曾经就在母亲跟前被恶人绑架送劳教所，这个阴影很大。而当时因为不能直接上明慧网，我每周去网吧上网，取同修放在信箱的加密文件，需要用 U 盘保存。这一点对于年龄稍大点的从未上过网吧的女人来讲是一件难事，每个电脑的 USB 口都不在一个位置，找起来笨手笨脚的，大部分是在后面，容易引起注意。所以母亲的心一直是提着的，直到我安全回家了才把提着的心放下来。记得第一次上网吧是师尊发表复活节讲法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地方下载，走了很多地方，找了几个年轻人也没有成功。无奈我只好走进网吧，同修在外面发正念的时候紧张的都不行了，把脸贴在玻璃上发，不敢松懈一会儿。等我出来的时候，同修几乎哭出来了。从此我就在网吧下载，虽然很紧张，但在师尊的保护下没有出现过危险。后来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有了自己的电脑，有了安全的系统，大家都可以自由地上明慧网， 那段经历也就成了不会再有的难得的修炼过程。二，有些事情发生后，我决定不用电话，而且单线联系。现在我想这是智慧，只能来自师尊的指引。三，在花钱方面定了几个步，不向同修伸手，如果是同修主动拿过来的，就要专款专用，不动用资料点的钱，即使是自己放进去的，也不能用在自己身上，不动用资料点的钱用于租房租金。这些想法成型后，我对师尊说，师尊，我决定做资料，做到最后，请求师尊加持。其实大法弟子的路，师尊早已铺垫好了。就在我有心办资料点，还不知如何买机器的时候，师尊发表了新经文，我们就得找地方打印。正巧来了一个同修领我去了单位，说大家都走了，明天是休息日，不会有问题的。可是正在打印的过程中，突然有人开门进来了，是一个女青年。我看已经没有退路，就给她讲大法如何好。同修吓得一个劲儿地拽我的衣服，示意不要说。当时我想，我可以走开，可是同修和他是同一单位的，怎么办？为了同修的安全，我必须把这个人救了才行。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女孩曾经练过法轮功，中共迫害后不练了，而且刚刚遇到过感情上的伤害。这种巧合的安排不是偶然的，我们很快成立了资料点，她懂电脑，我就给她钱买电脑，买耗材。我们也和明慧联系上了，从此保证了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的供应。虽然后来陆续建立了多个资料点，各由同修单独完成，而且都是家庭资料点，但是资料点同修还是很忙，有很多新的项目需要做，我一直处于很忙的状态，因此这么多年我的状况就像同修说的，忙起来就不注重学法和练功，甚至很多天学不了多少法，更别提练功了。发正念导掌根本起不到清理邪恶的作用，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我身边确实出现了像同修说的那种情形，最难过的时候就是看到同修一个个被迫害、绑架甚至离世，那种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一位本来正念很强，发正念就能定住，学法很多，处于半开悟的女同修，在长期的奔忙中心性出现了问题，住房动迁后，为了不给子女添负担，就决定去国外一边修炼一边挣钱。这个同修的自我比较强，不太爱说话。有一天我去他家时，他告诉我，他几天后要去国外。我当时止不住地流眼泪，现在想，应该是明白的一面在起作用吧。可是崇拜同修的我根本没有勇气阻止，但不久同修却回来了。因为之前他没有提身体出现病业假象，所以我根本想不到同修会有磨难，也就没有引起重视。而再次去时，他的老伴儿也是同修，说他去省城医院做脑瘤手术了，我感到很意外。手术回家后，想在他家集体学法，而我本人太忙，只能委托另一名资料点的同修。同修说他们不同意，因为邻居家就是公安，还说我昨晚去给他读新经文之后，头疼的一宿没有睡觉。就这样，磨难中的同修用强大的自我把自己死死地堵在了封闭的屋里，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原本修得那么好的同修，却因在资料点修炼跟不上，做了很多事却因心性提高不上来，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的老伴儿不久也出现肺癌假象离世。我们去整理耗材的时候，他们的儿子 原本非常支持大法的人说，我父亲因为打印时吸了很多碳粉，得了肺癌走了，老两口花掉了我家两个房子的钱。当时我因为放不下同修情，特别是崇拜心作怪，在脑子里突然闪了一个我做的资料比他还多的念头，当时没有否定，结果吐痰的时候发现痰里有血色，并有恶臭的味道，开始自己都受不了，后来虽然没有异味，但很多时候早晨醒来时吐出的痰中有血色，也因此产生了怕心，再后来被绑架后接受了邪物，犯了大罪。可是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还给我机会加倍弥补损失，我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我知道只有精进实修才能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在后来的实修过程中，我发现为了安全，长期处在封闭状态中形成的自我很强，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对怕心重的技术同修而言，放不下自我就障碍了政务法理，也看不明白师尊的安排，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几天前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下，我经历了一次特殊的修炼过程，是挽救我生命的安排。一年前我的右侧乳房出现了硬块，我没有太在意，觉得都是好事儿，不会是坏事儿。但那个东西长得很快，我逐渐的觉得不当回事儿还不行，于是我向内找，找到了很多问题。因为走过弯路，犯过大罪，内心深处埋下了业力太大的阴影，挥之不去，被内疚感压得精神不振。身边的同修已经担心我会因此招来麻烦，就和我切磋有关法理。我认识到邪恶怕曝光，就在学法小组曝光了我从常人开始的色欲方面的问题。修炼后明白这个东西很脏，虽然没有动过邪念，可是梦中多次没有过去关，特别是有一段时间，在一名年轻同修在资料点被病业假象夺走生命后，心情低落，怕心被邪恶放大，就和异性同修合住，也因此被邪恶钻了空子，在资料点被绑架。经过几十天的绝食反迫害，放下生死之后，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正念走出魔窟。合住期间虽然没有动过邪念，但是破坏了传统文化，其罪也是非常大的。我把这些东西尽可能的全部曝光出来，同时把身体状况向学法小组公开。我还谈到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练动功，一忙了就挤掉练动功的时间，也从来不去补，这方面欠缺很多。同修们觉得很吃惊，但因为我确实忙，大家更多的是心疼，还相信我会闯过来的。这样不知不觉中又过去了半年时间，一个不是资料点的同修在天幕中看到我和大家说拜拜，一年中想不能去，就找到我谈了看到的景象。那几天还有资料点的同修梦见我被迫害死了，分析梦境是崇拜心造成的迫害。我找出每次的被迫害都和崇拜心相连，于是发正念清除。我开始比较重视实修，但还是很差。前段时间感觉腿无力，找出我多吃饭是因为怕没有力气，抱着这样的怕心，当然就招来了这种麻烦。于是我赶紧归正，就这样努力地闯关，过程中体会到了师尊就在我身边。有两天晚上右乳房处疼得睡不好觉，我就决定只要是疼醒就练功，要练第二套功法，因为我觉得没有力气的时候练第二套功法最难，我不能怕吃苦， 不是不让我睡觉吗？我就反过来，练完功想睡觉就睡，平时的家务还一个不落的做。我再觉得无力，也不能懒惰，我必须更要勤奋，才能破了邪恶安排的害死我的布局。认识明确后，第二天晚上我这样做了之后，第三天就不再疼醒，从此那种疼醒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知道是师尊为我承受了，因为我固守着自己的观念闯关，还是有缺陷，表现上硬块长得很快，师尊就安排了这次同修帮我闯关的机会。那个天目中看到我说拜拜的同修，突然有了可以集中使用十几天的房子，于是组织几个可靠的同修要和我一起大量学法练功发正念。和我谈的时候，我被观念死死地挡着，根本想不到会不会是师尊的安排，就以没有时间为借口表示不去了。被拒绝后，同修感到很伤心，但还是没有放弃。同修认为挡住我的是旧势力，我的处境更危险，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这种境界在没有整体互相交流、比学比修的环境的技术同修中很难体现。多年来自然形成的低调，不愿和其他同修接触的人，包括我在内，会觉得这是强加、不安全，所以会抵制。我身边的一个同修很强势，盘腿很长时间，付出很多很多，为了资料点遍地开花，做出了很多努力。可是这个同修一直不练功，他说盘腿就是练功，我们怎么切磋都不行。后来一次被绑架后，出现了肝硬化的假象，回家后肚子鼓得很高，还吐血。都这样了，他还是不接受别人的善意提醒，宁愿躲到有蛇的农村小屋，也不愿意和同修敞开心扉地谈，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当然他不想占用别人的时间，可是我也看到了那颗怕别人说的心，面子上过不去。他以前对处在病业假象中的同修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不仅没有帮成，反而加了很大压力。他愿意让我来，每天都盼着我，也只允许我一个人来。可是我很忙，那段时间我还当保姆，每天去了也只能待一两个小时。遇有特殊情况时，有一次三天没有见面，就是送饭的时候也不敢进屋里，因为我身边有孩子跟着，不能吓坏了孩子。就是这种情况，他还是不让其他同修来一起学法，还把我给的钥匙收回去了。这么强的自我，不仅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其他同修。他离世后，我真是控制不住的流泪，付出那么多，又那么善良，承受力又大，可为什么放不下那点自我，被旧势力拖走肉身，多不值得啊。我很幸运，我在慈悲师尊的点化下，在同修们的不放弃中，终于开了窍，抓住了难得的机会。当同修再次问我现在身体状况时，我诚实的回答更严重的时候，同修说那个天幕中看到我说拜拜的同修做了一个梦，一个人被坏人死死的捆绑后，嘴里说去死吧，被扔出来了，周围有几个人都没有什么反应，就是那个天幕中看到的同修跑过去一边说这怎么行，人不得死吗？虽然很害怕，但还是一根一根地解开了捆绑的绳子，让他快走，看见跨过河，在河对面骑着马走了后才醒过来。巧合的是，做梦的前一天，我在学法小组无意中谈到了在洗脑班被打手捆绑近20个小时的事情，同修头一次知道这件事情感到很惊讶，所以听同修讲梦境的时候就一个劲儿地笑，心想怎么这么巧。当我听到这个梦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那个被捆绑的人就是我， 我现在被自我捆绑的一动不能动，就是旧势力安排消灭我肉身的布局，我可能需要同修的帮助。于是我说我再想一想，约好地点，如果八点之前不到，让同修再走。同修坚定地说，我还会等的。在回家的路上，我路过十字路口时，罕见的一律是绿灯，所以心里犯嘀咕，难道师尊让我去？但我还是觉得不确定，心里就想，如果前面路口上的铁栏杆要是打开，就说明师尊叫我去，因为很少遇见打开的时候，早晨去的时候还是锁着的。但到了那里，我却惊讶地发现，一个铁栏杆被锯掉，留了一个可以通过自行车的通道。我这才相信这件事就是师尊一手安排的，我好感动。我和家人讲了这件事之后，家人都觉得希望在眼前，还特意去那段路口看了那个为我打开的小通道。在和同修们一起闯关的19天中，我虽然还有被自我阻挡，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的时候，但当我想起师尊为我打开铁栏杆通道的时候，那个自我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了。我承认错误，归正自己。过关虽然难，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们无私无我的帮助下，在看同修们那种扎实的实修状态中，体悟到法的伟大，克服困难闯关后的喜悦。在那里我第一次闯出双盘腿3个小时，第一次连续抱轮2个小时。我体悟到师尊安排的修炼环境真是熔炼人。短短的19天中，我的观念得到很大的转变，感觉固守自己的那点自我太幼稚了，才体会到师尊在红吟心声中的诗句，观念转，拜物灭的又一层内涵。我亲身感受着师尊的慈悲保护，以及同修们的巨大付出，对今后要走的路充满了信心。联想到在资料点辛苦付出那么多，却因为修炼跟不上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以病业形式离世的同修，感到惋惜和内疚。我想，如果都有我这样的环境，如果没有被狭隘的自我观念挡住师尊的慈悲安排，如果没有拒绝同修们的帮助，如果能放下面子，用谦卑的心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就不会发生令自己家人同修最难过的事情。师尊比我们自己更加珍惜我们，我们只有遵照师尊的教诲，多学法，做好三件事，才能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在最艰难的时候，因为正实法的需要，我们选择了技术，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幸。这么多年，我们身边很多珍贵的同修先后被迫害、绑架，甚至离世，那种无法形容的痛苦就在我们身边发生过，我们实实在在地经历过。而在我们这种特殊的救人项目中，客观上形成的观念和很强的自我被旧势力钻空子，要毁掉我们的肉身，无法完成有约在先的主师正法使命的时候，我们应该醒悟了，我们不能再纵容他了，因为现在我们的生命都不属于我们自己，都属于正法，我们没有权利把肉身交给旧势力毁掉，这不是一件个人的私事小事这么简单。认识到自我在阻挡我们证悟法理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要它，让我们赶快放下自我，证悟法理，走正师尊安排的路，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